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者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，我们讲到以斯拉记第八章，今天我们要继续查考。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翻到旧约圣经以斯拉记第八章。上一次我们讲到以斯拉率领了2000人从巴比伦返回耶路撒冷，这是以色列人第二次的归回。当时圣殿已经落成了，亚达薛西王十分恩待他们，除了给予他们实际的援助之外，还下诏令要以色列人遵行神的律法，这使以斯拉十分的感激。好，今天我们就要继续从这里看下去。现在我们要读以斯拉记第八章第22跟23节的经文。我求王拨步兵马兵，帮助我们抵挡路上的仇敌，本以为羞耻，因我曾对王说，我们神施恩的手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，但他的能力和愤怒必攻击一切离奇他的。所以我们进食祈求我们的神，他就应允了我们。如果以斯拉求亚达薛西王派兵护送他们回去，亚达薛西王一定会乐意帮助，不会推辞的。可是以斯拉不想那样做，因为他们有全能的耶和华神，所以以斯拉宁可依靠神而不依靠王。他进食祷告，求神使他们一路亨通。从波斯地回耶路撒冷需要5个月之久的时间，这是一条漫长的路。在他们的人群之中有妇女有小孩，要平安地返回耶路撒冷实在需要神的保佑，这是以斯拉深深知道的。他也选择了最有效的方法，就是要专一地倚靠神，不求人的帮助。好，接着我们读以斯拉记第八章第31跟32两节。正月12日，我们从亚哈瓦河边起行，要往耶路撒冷去。我们神的手保佑我们，救我们脱离仇敌和路上埋伏之人的手。我们到了耶路撒冷，在那里住了3日。王给了他们许多的金银器皿，而这些宝物都由祭司负责保管。神在他们的路途上一直地看顾他们。 后来他们终于抵达耶路撒冷，住了三天之后，就把这些的宝物拿出来放进神的圣殿去。接着我们来读以斯拉记第八章第35节，从鲁道之地归回的人向以色列的神献燔祭，就是为以色列众人献公牛12只、公绵羊96只、绵羊羔77只，又献公山羊12只做赎罪祭，这都是向耶和华焚献的。这里特别提到献公牛12只，这是为全以色列众人所献的赎罪祭，这是一幅十分美好的图画。以色列人终于归向神，他们并且为自己的罪献祭，诚心的归向耶和华。现在我们进到以斯拉记第九章，第九章跟第十章的最后两章是记载以斯拉所创导的改革。第九章是一篇伟大的祷告，在贝鲁之后的作品中，以斯拉记第九章、尼希米记第九章以及但以理书第九章同样是记载祷告的，可以说是三篇伟大的祷告文。今天我们看的是以斯拉记第九章所记载的祷告文，让我们来读以斯拉记第九章第一节。这事做完了，众首领来见我说，以色列民和祭司并利未人没有离绝迦南人、赫人、比利洗人、耶布斯人、亚门人、摩亚人、埃及人、亚摩利人，仍然效法这些国的名行可憎的事。这里提到埃及人和强大的赫人，当以色列人第一次返回耶路撒冷之后，他们曾经受到极大的挫折。哈该书有详细的叙述，而哈该先知就是在这个恶劣的环境下不断地鼓励以色列人，叫他们振作起来。后来更有尼希米的帮助，这一位极尽侍奉神的平民使耶路撒冷的城墙得以重建起来。然而仍然有使人气馁的事，以色列人仍然有灰心的时刻。其实灰心正是撒旦用来攻击神儿女的最重要的武器。当以色列人返回本地安居之后，久而久之他们又松懈下来了，并且有人开始与异族通婚，这些异族正是神和以色列人的仇敌，而通婚的结果自然是使以色列人重新陷在拜偶像的罪恶之中，这是必然的事。接着我们来读以斯拉记第九章第二节，因他们为自己和儿子娶了这些外邦女子为妻，以致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国的名混杂，而且首领和官长在这世上为罪魁。这里告诉我们，甚至于首领和官长也是如此，他们在神面前的罪是更重的，因为权柄越大责任也就越大。因此当时归回的渔民就处身在这样一个令人担忧和焦虑的环境之中。以斯拉知道他必须要为神做些事，时机已经成熟了，他应该出来有所作为的。不过当我们看以斯拉所采取的方法的时候，我们会有一点差异。他并没有号召民众发表演说陈明他们的罪，他也没有大声疾呼斥责行这事的人，他甚至于没有订立规条去阻止罪恶的事件发生。以斯拉所用的方法 是我们意想不到的。让我们来看以斯拉记第九章第三节的经文。我一听见这事，就撕裂衣服和外袍，拔了头发和胡须，惊惧忧闷而坐。我们知道以斯拉和那2000个以色列人是在第一批人返回耶路撒冷之后很久才到达的。第一批是由所罗巴伯领导返回的50000人，已经完成了建殿的工作，以斯拉才回去。不过城墙还没有重建起来，而百姓又落在这样的低潮中，他们已经放纵自己和异族人通婚生活。以斯拉看在眼内，心里面甚是焦急。他知道除非以色列人摆脱罪恶，真正的归向神，诚心实意的跟随神，否则安舒的日子是不会长久的。因此以斯拉就表现了十分的哀伤。接着我们看第四节，凡为以色列神言语战惊的，都因这被掳归回之人所犯的罪聚集到我这里来，我就惊惧忧闷而坐，直到献晚祭的时候。这里说凡为以色列神言语战惊的，都聚集到以斯拉这里来。这些人是尊重神话语的，他们看见了神的心意，也知道神的要求，他们认识神的圣洁，并对罪恶的恨恶，这是头一步的觉醒。于是以斯拉就惊惧忧闷地坐在那里，直到献晚祭的时候。以斯拉是因为百姓的过犯，并且想到他们的过犯会带来的后果，所以才有这样的反应。今天如果我们看重神的话语，我们对罪也必定有同样的敏感，我们的心也会有感受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4章15节说，人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准则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以斯拉记第9章第5节，献晚祭的时候，我起来，心中愁苦，穿着撕裂的衣袍，双膝跪下，向耶和华我的神举手。这里说向耶和华神举手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在神的面前不再隐瞒。当我们在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，是思路敞开的，身心都是显露在主面前的。以斯拉祷告的时候，他是双膝跪下向神举手的。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2章第8节说，我愿男人无愤怒，无争论，举起圣洁的手，随处祷告。我们必须留意自己的祷告生活。接着我们来看第6节，说，我的神啊，我抱愧蒙羞，不敢向我神仰面，因为我们的罪孽灭顶，我们的罪恶滔天。我们留意以斯拉所祷告的，他不是说因为他们的罪孽灭顶，他们的罪恶滔天，以斯拉乃是说因为我们的罪孽灭顶，我们的罪恶滔天。今天我们可能对教会有所不满，有许多的批评指责，但是我们不要忘记，这并不是他们的错，不是别人的错，乃是我们自己的错，是我们自己有份的。如果教会出现异端，这表示我们也有份在内，因为我们是教会的一份子，是不可以分割的。接下去我们读以斯拉记第9章第7节，从我们列祖直到今日，我们的罪恶甚重，我们的罪孽 我们和君王、祭司都交在外邦列王的手中杀害、掳掠、抢夺，脸上蒙羞，正如今日的光景。这真是一篇伟大的祷告。以斯拉知道他们被掳到外邦的原因，他知道被掳背后的含义是什么，这也因此使得他在神的面前如此的战惊惧怕，因为神是审判的主，有罪的人必定逃不过他的惩罚。接着我们来读第八节，现在耶和华我们的神暂且施恩于我们，给我们留下逃脱的人，使我们安稳如钉子钉在他的圣所。我们的神好光照我们的眼目，使我们在受辖制之中稍微复兴。这一节所描述的也十分的伟大。以斯拉说，现在耶和华我们的神暂且施恩于我们，70年的被掳期已经过去了，神允许以色列人回到他们自己的地上，然而他们却不珍惜，没有好久又落在异族的通婚中，看来再度被掳是指日可待了。以斯拉看他们只是一些逃脱的人而已，他想到仍然有许多留在巴比伦的同胞，而这些不过是一小撮的人而已。以斯拉求神使他们安稳如钉子钉在神的圣所，这钉子是指什么说的呢？那就是指的基督。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我们信他的人也与他一同被钉。以赛亚书第22章22-23节说，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，他开无人能关，他关无人能开，我必将他安稳如钉子钉在坚固处，他必作为他父家荣耀的宝座。因此信徒是被钉，不过不是钉在十字架上，而是钉在天上永恒的地方。钉所代表的意思就是牢固，不会动摇，不会松脱，固定在一个地方。以色列人被钉住，他们不会再失去救恩，然而他们却损失了神很多的福气，这是他们的罪的结果。最后以斯拉说，我们的神好光照我们的眼目，使我们在受辖制之中稍微复兴。这里提到复兴这一个词，是指到灵性上面的高潮，在人认罪悔改之后，内心对于圣灵有新的渴慕。不过复兴也有起死回生的意思，那就是说本来是无望的，是濒临绝望的，但是现在竟然能够生存下去，这就是复兴。罗马书第14章9节用这个复兴的词来形容耶稣的复活。以斯拉现在要做的就是带领以色列人有新的复兴，从低落的景况之中复苏过来，进入高潮。接下去我们读以斯拉记第9章9节，我们是奴仆，然而在受辖制之中，我们的神仍然没有丢弃我们，在波斯王眼前向我们施恩，叫我们复兴，能重建我们神的殿，修葺毁坏之处，使我们在犹大和耶路撒冷有强援。神对他的子民是何等的好，他们一向神认罪，神就立刻赐福给他们。接着我们来读第10节到13节这一段的经文。我们的神啊，既是如此，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？因为我们已经离弃你的命令， 就是米甸利仆人众先知所吩咐的说，你们要去的为业之地是污秽之地，因列邦之民的污秽和可憎的事，叫全地从这边直到那边满了污秽，所以不可将你们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，也不可为你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，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，这样你们就可以强盛，吃这地的美物，并遗留这地给你们的子孙，永远为业。神啊，我们因自己的恶行和大罪遭遇了这一切的事，并且你刑罚我们，轻于我们罪所当得的，又给我们留下这些人。换一句话说，以斯拉认为他们还没有得到应当得的报应，照他们所犯的罪，他们理当承受更重的刑罚。接着我们读14、15两节，我们岂可再违背你的命令，与这行可憎之事的民结亲呢？若这样行，你岂不向我们发怒，将我们灭绝，以致没有一个剩下逃脱的人吗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，因你是公义的，我们这剩下的人才得逃脱，正如今日的光景。看啊，我们在你面前有罪恶，因此无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。只有神的怜悯、人的悔罪、基督的牺牲、神的拯救恩典才能够领导人。在他祷告之后，以色列人得着复兴，并且由复兴带来改革。接着我们来看第10章第1节到第8节，以斯拉祷告、认罪、哭泣、匍匐在神殿前的时候，由以色列中的男女孩童聚集到以斯拉那里成了大会，众民无不痛哭。属以兰的子孙、耶邪的子孙释迦尼对以斯拉说，我们在此地娶了外邦女子为妻，干犯了我们的神，然而以色列人还有指望，现在当与我们的神立约，休这一切的妻，离绝他们所生的，照着我主和那因神命令战惊之人所议定的，按律法而行。你起来，这是你当办的事，我们必帮助你，你当奋勉而行。以斯拉便起来，使祭司长和利未人并以色列众人起誓说，必照这话去行。他们就起了誓。以斯拉从神殿前起来，进入以利亚实的儿子约哈南的屋里，到了那里不吃饭也不喝水，因为被掳归回之人所犯的罪，心里悲伤。他们通告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归回的人，叫他们在耶路撒冷聚集，凡不遵首领和长老所议定三日之内不来的，就必抄他的家，使他离开被掳归回之人的会。这些人要真心悔改，离弃罪恶。他们定了限期，就是3天，他们要寻求一个复兴，不来的他们就必被赶逐，并且要抄家。接着我们读第10章的第19节，他们便应允必定要休他们的妻，他们因为有罪，就献群中的一只公绵羊赎罪。他们所献上的说明他们的合意是万众一心的，以一只公绵羊赎罪，跟着是一连串的外邦女子的名字，他们决定与这些女子分离。最后让我们来读以斯拉记第10章第44节，这些人都娶了外邦女子为妻，其中也有生了儿女的。这卷书的结局是令人心酸的，父亲的罪恶连累到自己的儿女，但这是必须经过的阶段。以斯拉已经按照神的心意行了，神的计划也因着他得以完成。感谢主，我们在上帝的恩典当中再一次查考了一卷书，就是以斯拉记，这10章里面充满了宝贝的真理。 但愿这些真理能够使我们得到造就。我们在平安稳妥的时候，尤其要小心，免得再落在罪中，好像以色列人那样。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感谢。天父啊，我们满心感谢您，您如此的恩待你的儿女。我们看见以色列民他们怎么样犯罪被掳受痛苦，当他们心转向神的时候，您就施恩于他们。主啊，愿你照样恩待我们。今天听众朋友们，他们如果在平安稳妥之中啊，求主特别恩待保守，接着这样的真理提醒他们，使他们在平安稳妥之中不至于犯罪跌倒。主啊，如果是在苦难之中，求主与他们同在，拯救他们，施恩于他们。我们谢谢主，你让我们借着广播有机会查考你宝贵的真理，但愿这一些真理成为我们的灵粮，成为我们的力量，成为我们的亮光，成为我们的帮助。我们这样祷告谢恩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在信仰上面有什么样的问题要为你解答，或者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代祷，欢迎你来信。